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严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开国元勋班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说，时间本身就是机会，在我们有限的年日，有许多的机会，但是我们把机会拿来做什么，就会导致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今天你点开了星之导航节目，就让我们把握这启航的时间，探索当中的内容，马上出发，前往今天的星球。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前两周我们分享了丛林隐士云豹，也在上一周的节目中知道，台湾原本是有台湾云豹，如今极有可能已经绝种了。1862年，英国博物学家史温侯发表了台湾云豹的论文，搭配了插图，这是根据他搜集的台湾云豹标本所绘制而成。如今这个标本被放在大英自然史博物馆内，这是仅存于世的台湾云豹写真，因为台湾云豹在绝种前并没有留下任何的照片。2014年台湾云豹正式被学界认定为野外绝迹之后，台湾就只剩下另外一种原生猫科动物，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挖掘的石虎。石虎的正式名称叫做亚洲豹猫，亚洲豹猫广泛地分布在东亚、南亚跟东南亚。过去科学家透过比较各地标本的骨骼形态、毛色、体型大小等等传统形态学上的差异，将亚洲豹猫细分为12个亚种，而台湾石虎属于中华豹猫这个亚种中。然而2017年的2月，由美国基因协会出版的学术期刊《遗传学杂志》发表最新的基因研究资料显示，这12个亚种应该是分属于两大支系，缩减为4个亚种，如此才比较能够好地反映出亚洲豹猫的身家历史。比如说，台湾石虎的基因序列就和生活在朝鲜半岛、俄国远东、日本等地区的远东豹猫比较相近，而远东豹猫的支系则是大约在15万年前连接大陆的陆桥消失的时候从大陆支系分家出来的。为了了解12种亚洲豹猫亚种之间的基因结构和地理的亲缘关系，一个由德国、印度、法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收集了198个来自世界各地博物馆典藏、陆杀、粪便或圈养活动血液的豹猫标本进行研究。由于博物馆典藏跟粪便这种类型的标本，不管是 DNA 的含量或者是品质，都比其他类型的样本要来得低，要萃取到足够进行下一步分析的量并不容易。最后透过传统的定序技术，或者是现在最热门的 次世代定序技术，制定的定，秩序的序。透过这两种定序技术获得的资料，可以分析序列组成和相似程度。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全亚洲的亚洲豹猫可以区分为两大支系，分别是主要分布在亚洲大陆上的大陆支系和主要分布在热带东南亚岛屿上的桑达支系。第一个，亚洲大陆上的大陆支系，旗下可以分为孟加拉豹猫，分布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中国南部地区、中南半岛、海南岛，还有远东豹猫，分布在中国满洲、台湾、俄国远东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对马岛、西表岛。第二个，东南亚岛屿的桑达支系，旗下可以分为爪哇豹猫，分布在印尼爪哇岛、巴厘岛，以及苏门答腊豹猫，分布在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还有马来半岛。研究人员推算，这两个支系分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距今92万年前左右。他们认为，过去100万年里来回数次的冰河消长所造成的环境改变，以及73万年前苏门答腊的多巴火山猛烈爆发，完全摧毁东亚大陆和南方热带岛屿交流途径的毁灭性事件，是促成今日大陆支系跟桑达支系分家局面的主因。那么，为什么在台湾会称亚洲豹猫叫做石虎呢？根据科博馆的石虎展资料，道光十五年，也就是1835年刊登的《福建通志台湾府》，是最早有出现石虎这个名字的文献。清光绪十九年，苗栗县志也有出现石虎这个名字。在这之前，普遍的名称其实是叫做山猫。之所以叫做石虎，推测可能是因为当石虎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定住，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瞪着你看，仿佛石化了，于是就称他们为石虎。乍看之下，石虎很像家猫，但是它们的外观上仍旧有所区别。石虎和家猫最大的区别就是眼睛内侧有向上延伸的两条白色线条，眼眶有白圈，耳后有明显的白色斑块。由于石虎的身体、四肢跟尾巴都有明显前臂大小的深色斑点，所以又被称为钱猫，金钱的钱。另外，石虎和家猫在生态习性上也截然不同。石虎不但有强烈的狩猎本性，也不会把粪便埋起来，反而会用来标示个体的活动领域。台湾石虎的毛色从灰褐色到黄褐色都有。另外，成年石虎的叫声是低沉的嘶喝声，而不是家猫的喵喵声。真要说的话，小石虎的叫声则比较接近幼猫，但是更为尖锐而短促。石虎擅长爬树，也能够游泳，它们在黄昏跟夜晚比较活跃，但是白天也会活动。休息的时候，石虎会藏身在树上或者是浓密的草丛里，捕猎则是会到河岸、田间、浅溪等等地方，通常会从山林线下切入寻找水源。石虎的习性隐秘，听觉、嗅觉跟视觉都非常好，又善于爬树，加上山上的斑纹具有良好的遮蔽效果，所以我们不容易发现到它。而且石虎活动范围大，具有领域性，它们巡视领域的时候会以爪痕、气味、尿液跟粪便标示领域，传递讯息。研究显示，公石虎活动范围是6到9平方公里，母石虎则是2平方公里，石虎的活动范围会有部分重叠。每只石虎的活动范围内有一小块是核心区，平均是 0.7 平方公里，这是它们最常活动的区域，所以石虎的核心区基本上不会重叠。石虎的捕猎方式属于典型猫科动物的方式，行走无声无息，捕猎时会先缓步接近，然后蹲伏等待猎物靠近，再药扑突袭，紧咬猎物脖子，直到猎物死亡之后叼去安全地方享用。 那么石虎会吃什么呢？它们会以鼠类、野兔为食物，也会吃蜥蜴、昆虫等等。森林、草地和农田为主的环境里，栖息着许多小型哺乳类动物，比如说鼠类、松鼠、野兔、鸟类、两栖爬虫类、昆虫以及水生的鱼类、甲壳类，这些都是石虎的食物来源。所以石虎主要的栖息是在海拔800公尺以下的低海拔低山地区，包含比较原始的阔叶树林，或者是经由人类干扰过的次生林、相思树林、草生地，甚至是有农垦行为的农地、果园、槟榔园等等，紧邻人类活动跟居住的地方。石虎虽然是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偶尔也会吃草。科学家认为，石虎吃草可能是为了帮助消化、排出寄生虫，或者是帮助身体补充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为什么科学家会知道石虎吃草呢？因为石虎的消化系统没有办法消化植物，石虎如果有吃草，从它们的粪便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端倪了。其他地区关于亚洲豹猫的研究也显示，有一定机会，大约是 11% 到 79% 的比重，可以在野生豹猫的粪便中发现植物。既然石虎是会游走各种不同栖地的边界物种，所以它们也擅长选择合适的栖地类型，分别进行觅食、休息跟育幼，所以它们特别喜欢可以同时或者是临近拥有树林、草地、沼泽等不同环境的边界地区。石虎跟其他野生动物相比之下，比较不怕人类的干扰，而农业活动经常会吸引啮齿类动物聚集，所以低山地区的农田、果园、水渠加上附近的森林，恰巧就成了石虎最佳的生存环境，常常会有石虎出没。只不过它们行踪隐秘，加上我们前面说到它们活跃的时段大多是晨昏跟晚上，所以不常被人类发现。科学家就发现婆罗洲的亚洲豹猫会前往油棕树的园区捕食老鼠，再回到森林休息。苏门答腊的豹猫也会从森林前往咖啡园捕捉老鼠。不但如此，我们前面还提到石虎会游泳，科学家就发现石虎会游泳到活动范围附近的小岛上。所以石虎虽然主要以啮齿类为主食，可是鱼跟鸟也在身手矫健的石虎菜单上面。不只是游泳跟抓鱼，石虎也会利用河道移动，在河滩地上休息，甚至进行繁殖跟育幼。只要环境隐秘，能够抵御恶劣的天气，可以避开捕食者，少有人类打扰，石虎的视力范围并不限于森林。它们有的时候也会选择河边草地茂盛的地方作为休息地点。不过这样一个特殊并且曾经遍布台湾的物种，如今却被列为第一级的濒临绝种保育类动物。原本是正常的边界活动，如今这些正常不过的行走却成了它们以生命冒险的日常生活。石虎没有变，改变的是环境。环境为什么会改变？不是因为石虎，是因为我们人类让环境变得危险。这个世界原本不是为了被破坏而存在的，而是因为人类错误的选择，让很多原本该安全的地方变成了危险之地。其实我们的内在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本是渴望爱，想要得着平安，期待有一个喜乐的生命，可是在成长的过程里，因着错误的选择、伤害的累积，以及彼此之间的忽略，还有自我中心，内在的环境慢慢改变，我们走偏了。于是原本想要被支持，却变成了互相比较，原本想要被爱，却反而用防备武装自己，不知不觉走进焦虑、孤单跟疲惫当中。我们开始在自己生命的边界里冒险，内在环境已经不再安全。因为人类在选择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不只是让世界变得危险，也让自己的心变成了险恶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他是能够改变我们内在环境的真神， 只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脱离险恶之地，带我们进入光明之所，进入他的国度。神的国度在哪儿？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7章，人们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21节，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也就是说，神的国并不是一个外在可见的政权，而是一种能够改变生命的状态。它不是等候未来才发生，而是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在你的心里运行。如果我们把生命比喻成一个环境，那么神的国就像是一个重新被整理、被修复、被光照的地方。当我们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掌权者，他就能够把我们心中的险恶之地变成光明之所，把我们的焦虑变成平安，把我们的污秽清除干净。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有晴天活出真正的你专辑当中的《你爱永不变》。
永远不后退，哦，你 起来，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这里是联咏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有晴天活出真正的你》专辑当中的《你爱永不变》。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石虎，并且特别聚焦在台湾石虎。由清朝时期的地方志可以知道，早期全台各地都有石虎记录，1930年到1940年间，石虎应该是分布全台各地。1936年的高沙族调查书里还记录当时全台都有石虎狩猎买卖。当时的日本博物学家鹿野忠雄所发表的文献《福尔摩沙的哺乳动物的分布与习性》则是记载石虎主要分布在低海拔的山地。1974年麦凯勒博士调查台湾中大型哺乳类动物，指出石虎仍旧是全岛性分布，可是相比过去已经不是普遍分布了。那是因为日据时期曾经普遍分布于台湾全岛低海拔丘陵区的石虎们，在1970年代以前就受到当地人的过度狩猎而逐渐消失。我们可以从各地区消失的可能时间点看到这条逐渐消失的轨迹。台东地区大约是在1968年，台北山区大约是在1985年，云林地区大约是在1988年，桃园台地大约是在1992年，嘉义山区则是大约在1994年。到了今天，石虎的分布范围可能仅是苗栗到嘉义之间的低山区。为什么会这样呢？又可以怎么样保护这濒临绝种的动物们？好消息是，对于台湾石虎来说还有转圜的余地，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一同探索挖掘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和您分享赞美之泉诗歌组曲《让赞美飞扬》专辑当中的《让赞美飞扬》、新造的人以及唯有主耶稣的保险。
让赞美从此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可是我脱罪恶，可是我的平安，
主耶稣你奉献，
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洁白如雪，唯有主耶稣你宝血，可救赎我罪人，
唯有主耶稣你宝血，
可是我尽真诚
Thank you.